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每年一度的这个纽约时装节呢，马上就要开幕了。那么在这个时装界呢，又有一位华人的年轻人呢，不是崭露头角啊，但是呢，现在已经变成非常这个耀眼的一个宠儿了。那他的名字呢，叫做 Alexander。王先生啊，今年只有30岁，非常年轻。那么他除了自己的品牌已经有了大概6-7年的这个历史之外呢，他还兼另外的一家著名的品牌啊，就叫Balenciaga， 他这家公司的这个创意总监啊，所以呢，实际上他一个人掌控着蛮大的这个品牌的这个或者公司的这个创意的设计啊，所以呢，他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聊一下这个 Alexander 王好了。
对，这是今年纽约发生的大事哈，因为在过去的10年以来，再也没有一个美国人，同时呢，有自己的品牌，又是经营欧洲的一个品牌，同时呢，就是是这两家品牌的首席设计师，这个10年都已经没有了，他是第一位，更不要说，要是一个亚裔的话，很可能就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就是10年以来是第一个美国设计家，如果是亚裔的话，很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同时经营两家时装的这么大的品牌的主要的创意者，所以这个呢，在今年的纽约时装周，这是大事，因为这个东西啊，这个时装界啊，它不是一个残酷的世界，它是一个残酷的宇宙，它这残酷的程度超过电影，超过体育，超过唱歌，超过任何的娱乐。因为什么？我们试想一下，卖服装的商店，除了那个只卖自己品牌的，什么 Forever 21啊，什么 H&M、A&F， 除了这种只卖自己品牌的这个店以外，那个多品牌的服装店，它那个场地上，请问能摆几家啊？它能摆几个人的衣服啊？这是一个残酷的方面吧。再一个，那些在欧洲的那个评委当中坐在女性或者是男性模特走的那个走道上的下面坐这些评委，那是一些非常势利的人啊，他们认三大姓，一个是意大利姓 Gianni Versace， 这种姓好听啊， Oscar De La Renta， 哎，这对，这听着的 Roberto Cavalli， 哎，这有点意思，这个 Giorgio Armani， 哎，好， Valentino Caravani， 你听着这声音响亮啊， Muccia Prada， 这 Dolce & Gabbana， 这是意大利的，他们喜欢这种姓啊， Salvatore Ferragamo 都喜欢 Fendi Gucci， 他是喜欢这个。第二个姓，法国姓 Yves Saint Laurent， Coco Chanel， Christian Dior， Hubert de Givenchy 啊，还有像什么 Hermès 什么这种法国姓。第三个，犹太人 Marc Jacobs， Ralph Lauren， Michael Kors， 这种偶尔我们听到 Vera Wang， 王薇薇，哎，一愣啊，这怎么在这个里面冒出个华人来，偶尔听一下 Jimmy Choo， 这是个韩国人。最近一段时间有一个人很红， Jason Wu， 还记得吧？
对，吴继刚是吧，
吴继刚给奥巴马总统太太设计的，仅此而已。 Alexander Wang 这个呢，现在是崭露头角，所以为什么说他这个是大事，因为除了那些评委很势利以外，他基本上认为东方人不具备这个素质，不具备这种基因，没有办法设计服装。除此之外，说实话，你我都很势利，当你走到一家商店的时候去买衣服的时候，这儿放着一个是 Prada 或者是什么刚才说的这个 Roberto Cavalli， 这儿放了一个什么什么 Wang， 您眼睛可能往哪看呢？对不对？当你展示你的名牌的时候，这我弄了一个 LV， 你说这种或者甚至你能拿出一个你自己都没法发音的一个品牌来说，你很高兴，这也是势力决定。为什么我们说来购买者都是势力眼？因为真的我问你，就是说这个东西它到底好在哪，你给我讲出一番道理来，其实也未必，对不对？你花了那几万块钱，你未必能，你知其然可能也未必知其所以然，就是为什么它好在哪里，你给我仔细分析一下。从它的设计的这个风格来讲，它继承了历史上的哪一种的设计的风格等等，这个人的这个家族的背景什么，可能也讲不出来多少，只是说大家都说好，你出于势力的考虑你也去买，所以这就使得这个为什么这个变成大新闻。 Alexander Wang 他一下变成了这个 Balenciaga 这一家时装设计师主要，同时他有自己的品牌 Alexander Wang T，就是他的自己的品牌，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觉得华人呢应该在这种方面更多的崭露头角，包括像李安啊什么，就是电影啊，就是在艺术这方面多崭露头角，让他们觉得我们不只会洗衣服，我们还会设计衣服。
对，这个领域实际上是蛮难的哈，因为它需要很多的创意在里头，所以可以想象的出来，人们说一听他说哦，除了自己的品牌之外， 还有另外的一家大的品牌，让他去当这个创意总监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想说，哎呦，那这个的话，恐怕要求的不光是时间了，恐怕要求的这个精力的投入就会更多，要求的创意就会更多了。因为你设计自己的一家服装是可以，但是加上另外的一家，比如说，尤其是很有根基的这种著名品牌的话，你的这个设计的理念还要不一样才行。所以呢，一年如果你要是设计两季四季衣服的话，你自己的品牌要换四个不同，就是一个品牌有四种不同的设计的话，那么你两个品牌不就是八种吗？如果要是男装再加上男装女装的话，再乘以二，这就变成四四一十六，16种了。所以呢，这个是要求是很高的哈，它既不能完全一样，但又不能相互竞争。所以呢，这个就是你怎么样来区分，然后你要有很好的眼光来预测未来。要销售还好，因为人家让你来做这个设计总监，做创意总监是要看那个销售数字的。如果销售数字不好的话，这个那可能过两天马上就解雇了，解聘了哈。所以呢，这个对一些这个服装设计师来说是压力非常大的。所以前段时间Alexander Wang 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说很多最近这几年我们这个服装设计业经常传出一些著名的设计师自杀，这个不是偶然的哈。尽管到目前为止没有说可能是因为工作压力所造成的，但是他认为说实际上这个就是压力非常的大哈，而且节奏非常的快，要求又很高，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有些人可能就承受不了了。
对，可能如果大家对这个 Balenciaga 这个牌子或者是对这家公司不熟的话，那就告诉大家，这个 Balenciaga 呢，它是由一个法国的集团叫 Kering 哈，它所拥有的，它下面所拥有的品牌有什么 Yves Saint Laurent， 这个大家都知道，简称为 YSL， 对吧？这是有悠久历史的名牌，尽管他本人已经去世了，但是他这个牌子还存在。另外他下面还拥有一个叫做 Gucci， 这个是他拥有的，还拥有 Alexander McQueen。 顺便说一下呢， Alexander McQueen 就是刚才说的设计师自杀的，在近年啊自杀的之一。所以这一家公司是这么有名的一家公司呢，找了一个叫 Alexander Wang 30岁的华人担当他的首席设计师，这个确实是时装界的大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呢是著名的这个华人的服装设计师哈 Alexander Wang， 他呢这个在这次的这个纽约的时装周呢又要大放异彩了，所以跟大家稍微的介绍一下，今年只有30岁哈。在他呢是在这个旧金山这个地方湾区长大的哈，那么后来呢上到了纽约的这个 Parsons 这个著名的设计学院里边，但是呢上了2年之后呢他就辍学了。原因就是说，像他们这样的非常有强烈理念的人呢，他知道自己做什么，而且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在这方面呢他有自己的天赋哈。所以呢2007年辍学以后，他马上就开设自己的这个服装品牌公司了哈，然后主要是做男性的服装，然后再加一些这个低价位的一些男女装都有的这个生意哈。过去刚才说过了，2007年开始自己的品牌，然后到现在呢，他过去每年的这个销售额都是成长20%，去年的话他这个销售额已经超过了1亿了，这个年销售额已经超过1亿，就是他自己这个 Alexander Wang 的这个品牌的。所以呢他在这个服装界里头说实话也是小有名气的这么一个年轻人了。
对，所以才在这个服装界头任命呢他做另外一个更大的时装公司的叫做 Creative Director， 这不就是首席的创意部的负责人哈。所有的在这个时装界里面拼杀过的人都知道，不要说是身兼两家服装设计公司的主要的设计的负责人，就是一家都能扒你3层皮啊。因为什么？因为这一家时装公司，你想活下来，你想说明年不被人家给忘掉你，您不得总得设计出新的东西来吗？这个像什么呢？就是要逼着你在一定的时间内写出多少首歌来，或者是写出多少小说来。这种东西你知道，写歌和写小说是不能有期限的，不能说我限你3天之内必须给我写，当然可以，但是那种东西就跟品质就产生了冲突了，对不对？你非得逼着我现在你给我来个七步诗的话，那人类历史上也就一次这个七步诗，还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所以你非得现实逼着我在某一个时刻出东西的话，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想想他的压力多大，但是他不出他就死， 在这个时装界，就是今年一时装展，你拿不出东西来，或者拿出来人家一看不行，完了，对不对？所以这是很残酷的。两家，这就要求他至少一家三十，两家至少他每年要出60个新的设计。这对一个设计师来说，这个简直是残酷到极致哈。所以有一年呢，就是今年早些时候吧 ，Michael Kors， 这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啦，他的品牌大家也都知道，在巴黎还是在哪见到他了，见到 Alexander Wang 了。这 Michael Kors 呢，他本人曾经在 Balenciaga 这家公司也做过主要的设计师人员，所以跟他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吻跟 Alexander Wang 说了，说从这一刻起，因为他听说 王会被任命为 Balenciaga 的首席的创意师嘛，他说从这一时刻起，你将永远倒不过时差。就是哎，
对，
意思就是说，你这辈子从现在开始，直到你辞职，你这一生就在飞机上度过。
对，所以他现在就是啊，从纽约到巴黎来来回回的飞啊。当然，尽管他是在这方面有所考虑，在签约的时候呢，和Balenciaga 他已经说过了，他说不能因为一个什么接受一个采访就让我刚从欧洲回来马上再坐飞机去巴黎，但是呢跑是跑不掉的，因为一年的这个服装设计季就这么多，纽约的这个服装周完了以后欧洲的马上就来了，意大利的、法国的你都得去参加呀，所以呢他在这个巴黎啊什么的这个经常住的这个下榻的酒店什么的早就已经订好了，而且他这个订的不是未来的一次两次，而是未来一年的行程都已经排好了。